风起洛阳第25集。上集我们讲到了云翠观这个地方，高秉烛和武思月他俩要去这里查明真相，还特意请了白浪来帮忙。那如果穿成官服肯定是去查案的了，暴露无疑啊。所以高秉烛让武思月换了一件漂亮的衣服，确实赏心悦目。到了之后，有一个小贩非要让阿月买一个手串送给自己的相公高秉烛。穿得这么漂亮的阿月，买也不是，不买也不是，还好白浪在，为他解了围，说是咱们都是同道中人，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呢。那小贩给了他一个白眼，于是走了。月主俩人顺利进入了云翠观，高秉烛装病，武思月搀着他。阿月觉得高秉烛装得不够像，于是给他了一拳。话说演戏也要演得逼真嘛，高秉烛估计心想，你这可是公报私仇啊。他们假意去买丹药，让白浪打头阵。白浪买了一颗当场吃下，捂着肚子狂叫不已，顿时全场沸腾啊。买药者和卖药者都惊讶了，这可是头一遭啊。所有的门卫保安都过来处理碰瓷事件，这使月竹二人有了机会可以到后院一探。那你说巧不巧，此时正好有贵人来访，正在和那个天通道人在房里商量制造仙丹的事呢，被外面这骚乱给打扰了，撤离期间让高秉烛撞个正着。高秉烛没看清那人长相，只见那人背影穿着黑袍戴着黑帽，一时间难以判断是谁。而阿月呢，在天通道人的房间内找到了一本记载有北地玄珠的手札，那岂能放过，直接揣兜里带走了。后来二人会合之后，查到那个神秘人所在的房间有一个玄武图案的楼金丹盒，阿月觉得甚是眼熟，此时无暇多想，带走先。于是二人带着丹盒和手札回到了百里府，与小百里商量对策。经过了一路思考的阿月此时已经确定，这个丹盒必定出自东宫，那也就是说这得找太子去 battle 一下呀。心里顿时一百万个拒绝，他可是姓武的，本身武家和这李家就有着百般纠葛，他若再去搅这趟浑水真是不好收场了。但是奈何高秉烛和小百里都赞成查，别无他法，为了真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阿月先是回去问了哥哥，武幽觉认为就一个丹盒你就想查太子，这不是异想天开吗？武幽觉总是明哲保身的，所以他建议阿月不要插手。阿月的回复倒也没跟哥哥硬刚，只是说我自己有办法查，不会连累内卫就对了。于是便去找了高秉烛，而高秉烛这边也不顺利，他跟自己的领导李义诊也汇报了此事。李义诊一听，啊，你要查太子，你怕不是觉得联访活太长了吧？不行，坚决不行，太子绝对不能查。高秉烛岂是容易放弃之人，直接给他说，我查我的，不以联访名义，出了事儿你也别管就对了。哎呦喂，这不正好就是公子楚想要的吗？既能查事情又不担责任，妙绝呀。于是就默认了。随后高秉烛回到白浪家等阿月的消息，那抓耳挠腮的样子，猴急的不行啊，好不容易把人给盼来了，真想一下扑上去，只可惜白浪还在呀。这俩人都不希望对方涉险，于是都想好要自己去查，只不过交换意见之后还是阿月行动更好一点，毕竟他跟郡主可是好闺蜜呀。于是不一会儿阿月就来到了太子府，也就是东宫。此时太子一百万个心虚，所以他回来就说谁也不见，自己个儿躲起来了。但是阿月有办法，冲着门卫说，我不找太子，我要找的是我的好闺蜜李露郡主。保安也没办法呀，只得通报了。见面之后阿月和李露拉了一会儿家常，终于说到了重点。他问李露能不能帮个忙，我找你爹有个事儿。李露这时肯定想，上一次他俩见面都是自己引荐的，这次也行吧。所以阿月就拐弯抹角的如愿见到了太子。见面之后没有寒暄，直接硬刚，拿出他的丹盒就问，太子殿下，这个是在云翠观发现的，你这几日去过吗？这老太子明显心虚啊，看着那个小盒盒说，没啊。这谎还没想到怎么撒呢，于是自己的丹房直接给起火了，烧的是一片狼藉啊。太子很快跑了过去，难受到捶胸顿足啊。阿月一看，呦呵，机会来了，展开了强烈的心理攻势。他劝太子说，千万不要再沉迷于此啦，最好还是说出实情，因为那个云翠观可是和春秋道有关呢，一个弄不好，别说是你乌纱帽了，头可能都不保啊。太子一听这话，只能老实交代说，自从宋良出了事之后，他感觉圣人对他若即若离的，惶惶不可终日啊，于是就想练个什么长生不老的仙丹讨好圣人，结果丹没练成，落下一堆烂事儿。 花了很多钱不说，还帮什么客户商队开了本来不应该开的申验文书。这一切都是一个叫戴周的人，他是在东宫当差的，是一个舍人，就是他给太子和一个叫天通道人的人牵线搭桥，把太子给卖了。据太子所说，那天通道人可是有神通的，炼仙丹也是妥妥的，只不过炼丹所需的药材中有一个叫北地玄珠的，需耗量大，而且要纯，必须要客部商队运的才行，所以才有之前那一出啊。说完这些之后，太子兀自难过去了。阿月心想，这个戴周可是个关键人物，自从那个天通道人的手札不见了，春秋道也一直忙活没停着。长秋使也就是那个小女孩得知此事之后，给那天通道人狠狠一巴掌，本来存了想把他宰了的心，哪知长春使也就是他的师哥那更是厉害，使了一招欲擒故纵，当着师妹的面就要杀了天通道人，并且还扬言如果春秋道的事儿再失败了，全怪你长秋使。小姑娘一听，哟，哥哥你这是先发制人呢，那我可不能上当，天通的命就先留着吧，等大业成功之后，这仇不是说报就报了吗？哇塞，这春秋道还没成啥事儿呢，两个大官就开始窝里斗了，不中用啊。最后再说一说百里家，月竹二人从云翠观出来之后，把那个天通手札就给了小百里，让他研究一下这其中的奥义。他实际上也没招啊，还是得去求老岳父啊，所以就带着七娘去了留白楼。没成想老岳父不在，而是去了红消坊。对，没错，是去找儿子去了。柳风柳十郎看见父亲来了，一点也不害怕，反而很嚣张啊，口口声声说，你虽生了我，可是养我的是我叔，教我的是我姐，你管得着吗？柳老爷正哑口无言间，此时七娘及时赶到，不但化解了弟弟的危机，还把老爷子又带到了女婿面前，为小百里答疑解惑，真是一举两得啊。那老岳父能给小百里指什么明路呢？我们下集再说。